今天我要继续用马太福音来跟大家思想主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都知道你所给我们指明那永生的路。在你自己的恩典中，我们欢喜地跟随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当主要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到底他的心意是如何，为何他会这样说。一个人既然蒙主召来了，为什么最后没有得着主所要给予他的？一个人被主召来了，为什么最后没有被选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之先，我们就谈了主耶稣最要紧的要召我们人是要让我们可以将来承受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承受永生的人，可以承受神国的人。所以同样的话，在使徒保罗就讲，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所蒙的召要相称。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要学习一个将来要承受上帝国的人。所以这是一条路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有许多的律 给我们做思想，那些都是帮助我们的。主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依靠我们的本事，乃是要相信上帝可以，上帝可以使我这一个人来得着。走十字架的道路，人做得到的就会骄傲，人做好了就会骄傲，人做的觉得比别人好就觉得自己很行，这些都是一个骄傲的心使我们败坏。所以主就讲，我们要当心，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在当中沾沾自喜，乃是在当中，我们总是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主也要我们做一个服侍人的人，所以我们当中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学习服侍，在地上服侍人，在将来在天国才能够来承受上帝的国。上次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到，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些的话，不去做这些警戒的话，很可能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无用的信仰。无用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你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生命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无用的信仰为什么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并不是他不在乎，而是他只在乎自己。 不是他不用心，只是他一切都为自己，所以他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是要给神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坐在主所赐给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我们有没有献上主所悦纳的祭？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为主还是为自己？那么就要问了，当耶稣跟我要的时候，我肯不肯给？让耶稣吩咐我的时候，我肯不肯求他让我可以照着他的吩咐走？我们有没有信心为他所用？所以一个无用的信仰是一个人完全只考虑到自己，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一个人真正要对付的是一个怎么样对付自己。那么我们思想了，神栽种这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那么为何这个树不结果子？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同样的，基督徒要思想的是，耶稣说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剪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砍下来。 这让我们很纳闷的，同样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为什么有不结果子的？那也就跟以色列人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所以主就要告诉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何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主所给以色列人的几个例子来思想，我们既然被召了，我们有没有被选上？我们借着认识犹太人信仰的真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先来看主给他们第一段的教导。第一段的教导，那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藐视神的名，没有真心的敬畏神。好，那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大家回应一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我们来思想第一段的这一段的话，我为什么说他们藐视神的名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审定，他们可以判定耶稣所做的到底合不合宜。所以耶稣在洁净圣殿之后，他们就问耶稣了， 你凭什么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如果耶稣回答说是神来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亵渎了神的殿。如果耶稣说不是，那他怎么凭什么又来啊教导百姓，引导百姓？所以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想要找出耶稣的破绽来。但耶稣把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你们问我仗着谁的权柄，从哪里来做这些事，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去思想你们权柄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权柄就是讲到你所说的源头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他们很清楚明白做例证，已经发生过的事给他们做一个思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明他们内心的本相。耶稣就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这时候他们的内心就被光照了。他们如果说是从人来的，那百姓肯定不接受。如果从神来的，耶稣马上说，那你为什么不听施洗约翰对我的见证？所以他们一看，两个回答都不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当他们说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就表明他们的内心是什么，他们的心思是什么，他们信仰的源头是什么。是因为敬畏上帝，那么知道权柄从神那里来就要听吗？不是的，他们要的是利益，他们思考的是我会怎样，我如果说是从天上来我会怎样，如果我是从地上来我会怎样。所以他想的是什么？自己的名利。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结不出果子？因为只在乎自己，只在乎自己。这些人不是别人哦，是祭司长跟文士，是那些宗教领袖，是那些懂得旧约圣经的人。所以这些人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虚伪的外表显露在外面，里面却是非常诡诈勒落的。所以有人说，装睡的人叫不醒。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他就说我不知道。既然你不知道，即使你知道，所以就自定了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是无法隐藏的。 所以你既然说不知道，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是谁，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所以他们藐视的是什么？藐视的是上帝的名。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追求真理。所以他们信仰的真相是什么？他们信仰实际上是口里尊主为大，但心里追的是名，追的是利，是马门。所以真理在他们身上毫无权柄，所以他们轻看了真理。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他们轻看，他们会轻看。所以第一个，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被召的人招来以后，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仗着真理的名追求自己的利。好，那我们就来看耶稣又对他们说了什么。所以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来显明他们信仰的真相。我先读。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到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第二段故事很清楚，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继续对他们说，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就如同这父亲给的命令一样，非常清楚。该做些什么，他们也知道，两个孩子都知道。但问题是什么？你去还是不去？父亲说你去葡萄园做工，儿子都知道。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上帝的吩咐，也就是他们清楚知道真理，他们知道真理。所以重点就来了，一个人不是我认为我是怎样的人我就是怎样的人，不是这样。其实也不是别人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给别人看的是外貌，我做出来的是外表。这些祭司长文士道貌岸然的在那里，在高高在上，所有的献祭，所有的祷告，所有的一切宗教行为，从人看规规矩矩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心如何？他们的心有没有遵从神的话？记得，有没有遵从是行出来，有没有遵从是活出来。所以他们前面讲了藐视上帝的名，真理拿来成为他们的工具，这里讲的是藐视上帝的吩咐，上帝说了他们不去。所以信仰的真相是什么？他们信仰的真相不在于知道或不知道神的真理、神的吩咐，不是。他们的旧约非常熟，他们都知道。但知道真理不等于真理是你的，因为没有活在真理当中。真理要真的行出来，那才是属于你生命中带出来真理的那真实实在的益处或者功能果效。实在带出生命的果效，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而不是知道就可以结果子，不是，而是要真的成为你生命可以活的，那才可以结果子。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如税吏跟娼妓。因为税吏跟娼妓听了 约翰的话，他没有讲自己哦，听了约翰的话就去悔改了，那么你们却没有。所以悔改是什么？一个人转向，本来是为自己为利益的，现在可以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一个被讨厌的人。成为罪人，就我认定我自己是一个我自己讨厌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光中，我看明的我的真相， 我看明了我的本相。所以他们不愿意，所以第二个主耶稣就给他们看见，你们藐视了上帝的话，藐视上帝的吩咐。那么耶稣知道他们还是不肯回头，所以他说，我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我们再来看这一段。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耶稣讲到第三个比喻的第三个段的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终于这些人知道了，耶稣就一直指着他们在讲，从头到尾指着他们在讲。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些懂得圣经的人，这是第三段耶稣用这一个比喻讲什么，讲他们藐视上帝的恩典。园主代表天父供应他们一切，给他们一个园子，又给他们爱了一个盖了一个压酒池，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把葡萄拿来啊压了以后，使它啊发酵变成酒，所以酒在当时是很重要的食物，一个饮料。但是呢，园主供应的所有的一切以后，那么园主有他的当得的。所以园主有一个合理的期待，他就来跟这一群租他地种葡萄的这一群园户讲，那么他来收果子，没有想到他被不合理的对待，这些人居然不肯交，所以他派一个去啊，被打了回来，再派一个去被伤了回来，再派一个去被杀了。这讲什么？这个在讲旧约的先知一直去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什么？他们的心没有向神，心向着神就是把应当交的果子给神，应当交的果子给神，听上帝的话，把应当交的果子给神。但是呢，他们没有，他们把先知打了，把先知伤了，把先知杀了。那么到最后，园主说这样子好了，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应当知道这是我的儿子。就当他儿子去的时候，他们就怎样？他们更恶劣，一想好了，把这个杀了，产业就归我们。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犹太人他是被上帝拣选的百姓，你读旧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人，上帝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就把他们选出来，特别恩待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意思是什么？立约的意思就是上帝 应许说本着这个约我做了承诺，那个永生的上帝万有的主宰做了承诺，做了承诺。用个简单的比喻来讲，今天你公司的大总裁大老板对你做了一个承诺，某人啊，你来我公司，我一年给你升经理，两年给你升处长，三年你就当副总，这叫承诺。他有那个权利，他先做了承诺，他给了他们誓约，给他们神的话，给他们一切的，保护了他们一切，一而再的给他们机会，甚至愿意差他的儿子去。可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做法，如果一块地没有 后人去承接的话，那谁占领了那一块地，将来没有后人接了，那块地就由这个人啊来承接。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们都听得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他这个儿子只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就怎样，就没有了，就没有儿子了。所以圣经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就是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全部藐视了，藐视到最后一个，最后是什么？上帝的荣耀他们要，他们却取了上帝的荣耀，他们站在高位上接受人的敬仰，当一个祭司长，当一个长老，当一个文士，当一个法利赛人，被人恭恭敬敬的，就是窃取上帝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讲他自己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那么呢，你们把我给丢了，可是我却是那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是古代的时候用石头来盖房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每一块砖头是一样大可以做出来，石头不是，石头每一块不一样，所以你总要选定一块从他那边开始做。所以从房角开始，第一个石头放下去，然后呢呈一个直角的方式开始往两边再转弯，再把它接在一起。你不能两头坐过来，两头坐过来，因为每一块石头大小是什么不一的，所以你坐到中间，你要去找一个合适的石头就很难点。所以头一块石头，那么这句话很重的地方在什么？这一块石头不是那些无知的人丢的，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是什么？是专家，是专家，他应当认识的，他应当可以分别这个石头好不好。最重要最好的一块石头他们把它丢了，却向以色列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耳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这个石头上很多人被绊倒，那么跌倒了。然后二十八章的时候再讲一次，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所以圣经就讲耶稣就是那个房角石，他被试验过，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找不出罪来，所以他是成为那一个真正圣洁完美的上帝要的第一块石头，被放在神所立的地方做第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是上帝殿的一块材料，一块材料。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被建造在其中，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承受上帝的国，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变成一块被分别为圣的 上帝要的一块活石，用来盖一个上帝可以住在其中的殿。但是呢，这石头人如果拒绝它，拒绝是很可怕，因为人就会绊跌，而且是跌人的磐石，把人砸得粉碎。第三个图画在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头是金的，银是凶的，然后再来是铜、铁跟半铁半泥的脚，这一个高大令人惊吓的像，自以为了不起的像，结果来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把这个像打了什么粉碎，这叫房角石，也是跌人的磐石，把人所建造的一切虚荣的外向的那一个国度通通给打碎掉。那么回到以色列人身上来就很清楚，以色列人藐视上帝的恩典，想窃取神的荣耀，结果他们就在恩典中坠落了。被招的多为什么不被选上？因为这些人在恩典中坠落。所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指责他们说，你们这要靠着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从恩典中坠落，你们想要靠自己来承受上帝的国，那么你们就不把耶稣当作主了，自己从恩典中坠落。他自己呢，在哥林多前书他自己这样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啊，然后自己反被弃绝的。所以保罗他很谨慎，他要非常的谨慎，他一再而再的说他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他所得的越多，他如果不遭受更大的攻击，他会担心的，因为就表明了魔鬼挖了一个坑，准备让他跳，准备让他跳。所以保罗说，我所得的启示过大，所以上帝就要在我身上加一根刺，让我受不了，用它来提醒我。我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提醒我们，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越有能力越有才华越有恩赐的人越是要谨慎。但以色列人的信仰让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信仰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藐视上帝。那么他们既然知道耶稣说他们有可能悔改吗？如果他们悔改就没有下面的话，而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还是想要捉拿耶稣。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既然讲到这么清楚了，把你们信仰的实实在在都翻出来了，你们还不肯悔改，那耶稣怎么办？耶稣说，那我就再讲一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给他们。好，那我们来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于是王对死犯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最后这个比喻不单单讲到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很深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这个警告就是我们要面对将来的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神的家开始。所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他们比较在上流的社会当中，或者犹太人请客，他们都是要预备的。他们先跟对方约定，我有一个宴席请你。然后呢，等到都准备好了以后，日期到了，他就会派仆人去邀请，分两阶段的。因为以前的交通不是现在这么便利，你要到一个宴席去，也不是说啊，这个下午去了，晚上吃个饭就回家，那可能要几天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招待的。所以弥赛亚的福乐在以色列人就被当作天国的一个宴席，将来要他们要享受天国的宴席，王的宴席。这个我们在旧约常常看到这样的比喻。所以在讲什么？就是上帝先答应人，我要为你预备一个国度，将来要迎接你们到我的国度里面来。是耶稣来的，先告诉我们，他去我们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接我们到神的家里去。所以他信任我们，他把他的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们，责任推付给我们，然后他信任我们。虽然我们在当中有一些的难处，但是他总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们，总一而再的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怎样？时间总是会到，审判总是会来。所以在这段经文讲，一个人不能藐视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面向看的是什么？上帝要跟人要，你要为所得的权利、所得的自由，你要负责任的。那么犹太人怎么回应呢？时候到了，一个还在自专心想要在自己田里多得着一切，一个人想要在买卖上多得着一切。其他福音书还有讲其他的，重要的就是他们还是为自己的事在那里努力，没有人关心上帝的事。然后再派仆人去，结果呢，他们就凌辱了这些人，把他们杀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他们藐视上帝的恩典，藐视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把自己的心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的心被世界紧紧的抓住，不肯分别出来。这样的结果当然导致的结局就是灭亡。好了，已经灭亡了，那原来预备好的宴席还有那么多位置怎么办？王就说什么？那就把站在外面原来没有招他的全部怎样？全部招进来。这在讲我们，在讲我们，我们能够信耶稣，得从耶稣那里得着天国的邀请函，知道吗？哦，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要了，我们没有什么预备的，上帝没有在我们身上下很多的功夫，像犹太人这样不断的差先知去警告他们。直接的就把恩典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天国的宴席预备好了，就招我们去。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保罗讲我们外邦人，他讲中间隔断的膀被切开，对不对？本来我们在应许的诸约上是没有份的，现在呢，现在上帝说愿意把这个恩典都给我们。所以呢，那我们去了，我们去要怎样？我们要把礼服穿好。这讲的是什么？每个人要为自己做好预备，每个人要为自己做好预备。你要见上帝的面，你要做好预备。没有做好预备，就是其中有一个不穿礼服的，没有预备，表示什么？表示他根本不看重天上的福分。他认为，哦，已经邀请我了，可以，我可以有资格去的。对，上帝给你这个资格去，但你是不是愿意在当中 配合呢。礼服，圣经常用的话叫做白衣，洁白的衣服。简单用我们的常话讲，就是你要去赴一个酒席，人家喜亲宴客，你要去赴一个酒席，你至少穿一套怎样？不敢说华丽，也总要干净的衣服吧，是不是？所以圣经就用白衣。白衣是什么？在启示录就讲到撒底的教会，我用它来做例子。撒底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惨的教会，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暗名是活的，人家说哦，这是教会，这是基督徒的聚会，啊，这些人是啊，他们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叫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得着。这耶稣讲的话哦，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白衣，所以主就讲。在撒底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配得过。白衣就是你既然蒙召了，你就要预备。所以启示录讲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主说你要我劝你跟我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肉羞耻不显露出来。启示录在天上看到天上有一群人穿着白衣，他说这些人是谁？那么长老当中的天上的一个长老就跟他讲，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的。所以白衣是什么？是一个靠着主的宝血把自己的罪洗净的人，也就是把自己从罪分别出来的人，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信仰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藐视上帝的恩典，觉得我已经有恩典了，他们轻看他，不愿意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我还有买卖要去做，我还有地要去管，我还有这个，我还有那个。他们不看重天上的福分，上帝要的分别他们不要，上帝要的圣洁他们不要。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把我们分别出来，这是最要紧的。亚伯拉罕，上帝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分别出来，你不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户家，你要离开你那一群，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亚伯拉罕说好，我分别出来，就是上帝说我给你恩典，你把自己分别出来，这个叫做圣洁。好，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话，最后也给基督徒讲，被召的多，选上的少。那么重点在哪里？在我们被召了以后，我们信仰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先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刚才讲过了，耶稣给他们比喻，就是他藐视上帝的名，上帝主的话叫他们亲自省察这钱饼从哪里来，他们不说了，因为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藐视上帝的吩咐，他们要去葡萄园做工，他们说好，但是却不去，意思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藐视上帝的恩典，想要把上帝的恩典夺取为自己有的，所以他们就从恩典中坠落了，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神。他们藐视神的恩典，没有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不看重天上的福分。这是我们刚才四段的故事里面，主讲的比喻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犹太人为什么被弃绝的。他们不能说他们被弃绝呢，我们只能说他们把自己给怎样，把自己拿到了恩典给糟蹋了，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他们福分都糟蹋掉了。最后呢，最后他们要灭亡，因为最后天国的宴席的时候就讲到的就是，最后你能不能被审判，审判临到的时候会如何。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也主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他的百姓，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跟这个召相称。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自己的真相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以后我们怎么样回应他，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是要在世界没有错，我们是要工作没有错，我们是要生活也都对，但这些不能成为我们内心的捆绑。更要紧的，我们不能被罪所沾染，我们总是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些人是在大患难中借着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大患难为什么要羔羊的血？许多人会以为大患难到临到的时候，主啊，我要有能力，对不对？胜过这些什么患难？不是，真正最大的患难是使我们陷在罪中，使我们陷入罪中，那才是真正的大患难。许多人讲的大患难是大灾难，临到你的难处，那是大灾难。大灾难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不会夺去我们的灵魂。但大患难不是，大患难是讲那个罪，会使我们陷入那个罪，陷入灭亡的，是靠羔羊的血，使我们从当中可以出来的。那么我们要思想信仰的真相是，我们有没有在为将来交账做预备？我们要交账的，因为属灵的律后面还有我们没有讲的，后面要讲的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我们还是要预备将来面对主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被召的，见主面我们知道自己是显上的，因为我们已经得了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领受恩典的人，我们就要怎样守住圣洁，我们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领受恩典的人，我们照着神的话愿意顺服，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所以最后我用保罗给提摩太的话来讲，他也是告诉这个提摩太，提摩太这个时候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专心传道的人。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为此被召，上帝既然召了，然后你要怎样？你要守这个命令，直到主的显现。这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同样的一个讲，我们是蒙恩的人，但蒙恩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他的恩，那么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总是借着圣灵光照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今日知道你何等挂心这些犹太的百姓，你一而再的把你的话、你的光照着他们的心，他们也实在被照明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从黑暗中出来。主啊，这些的光景你是何等的伤心，但主啊，你也对我们提出同样的呼吁。主啊，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恩召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就是依靠你，就是仰望你就是用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好叫我们在这信仰的路上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你必爱我们到底，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让我们将心归给你，在这样的日子我们总从你那里得平安。你眷顾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